方韵叹了口气。唉，我说这些的目的自然有劝你的成分，同时也是想让你知道，每个出入这个道的人心里都有一份震惊、害怕、苦恼、内疚和挣扎，以为入了这个道就是万劫不复了。这么说，你现在已经很适应干这个了，已经觉得干这个是理所当然了。其实真的要入了这个道，真要干起来，你会慢慢的发现，干这个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和在报社、电台当记者没有太大的差别，都是把一些别人不知道的信息传出去，情报就是信息嘛。不同的只是记者们传的信息可以公开，这个道上的人传的信息暂时不可公开，区别就这一点。至于危险嘛，你只要按这个行当的规矩办，别麻痹大意，也没有什么危险。在这个大家都一心挣钱的时代，很少有人去真心关注你干啥，一般人也根本想不到你在干啥，警察更少管你的事儿了，你花些钱甚至可以和警察交成朋友，我们就有几个很铁的警察朋友。至于愧疚嘛，我看也不必，有些信息你不传出去，别人早晚也会传出去的，有些信息很快要公开，你不拿它换钱那是傻，有些信息传出去了赚了钱，也并没有造成啥坏结果，国家也没见损失啥。我干了这么多年，帮助潘总向外卖了不少的信息，国家不照样在蒸蒸日上，没见国家垮了呀。所以说，你精神上首先要放松，在脑子里不要把这个当成太大的一件事儿，这样你就会慢慢的想通了。
住口！寡廉鲜耻！
你可以训斥我、骂我，我不会生你的气。说真的，我在内心里一直把你当大哥哥看待，你想骂就骂吧。
别说哥哥这两个字儿，我听了想吐。
抱歉，是我不好，伤了你的心。我还有几句话想给你说，就是干这个行当，收入实在可观。你只要干一回，收入就能顶你多少年的作战局长的工资，甚至是一辈子的工资了。如今我算是把人生看透了，如果不唱高调的话，人生奋斗的全部目的其实就是为了获得可以换取物质享受的金钱。你只要把金钱挣到手，你就是成功者了。黑心赚钱的商人那么多，我们这些人辛辛苦苦地搜集一些暂不公开的信息卖点钱，难道就该受到谴责吗？你现在已经退休了，听说你家的积蓄并不多，你上有老母要奉养，下有留学的女儿要供钱，你为何就不该想个多挣钱的路子呢？你敢保证今后不会通货膨胀？你敢保证你的家人就不得大病？万一遇上这两件事中的任何一件，你手上没有足够的金钱，可怎么办呀？
别把你对金钱的欲望安在我的身上。
德武转了身子，不过很快又转过头来眯了眼道，
我想问你几个问题，你可以实话回答吗？
方韵一笑，问吧。
我们在京城驻京办相识的那一天，我已经是你的目标了吗？
是的。
德武心头一震，
在那之前，你已经被我们潘总选定了。
你到京城驻京办事处，就是为了和我拉上关系。
对。
你怎么知道我会在那儿出现？ 我们详细研究过你的社交圈子和社交地点。那次看似偶然的相识，其实并不偶然。那次小饭店里遇见你，你哭诉说你的老板欺负你，也是你预先安排的。
当然。
你认识桑北吗？
事到如今，不隐瞒你了，他是我的助手。
他送钱给我，也是你指使的。
指使他的是潘总，我只扮演他的姐姐。
姐姐？他说炒股票赚钱的姐姐就是你。
你猜得很准。
哼，你真是个好演员啊。
抱歉骗了你，那是我必须做的。我扮演的是那个角色，我做不好就赚不到钱。在这一点上，我与演员是一样的，只不过他们在舞台上演戏，我是在生活中演，而我一旦演砸了，可能会流血送命的。
德武闭上了眼睛，愿我眼瞎，愿我把信任用错了地方。
方允这时开口道，我估计你对我们之间的合作还有一点担心，就是一旦做一次，以后就无法脱身了。这的确是过去各国情报局共同的规矩，只要你干了一次，成为其情报组织的一员，知道了他的秘密，就再不得脱身，需终生为其服务了。可今天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身自由和个人权利也在这个行当里得到了强调。你干一次或干了一段时间后，觉得挣的钱够用了，不想干了，只要正式提出要求，并保证不泄露组织的秘密，便可以全身而退。你可以重新回到正常社会，像其他行当的人一样安心过自己退休的生活，无人再去打扰你。因为每个行中人，或因年龄，或因身体，或因心情，或因收入的原因，最终都有一个退出不干的问题。所以大家都严格遵守不打扰退休者和退出者的规矩。你不要相信一些电影和小说的说法，好像搞情报的人都是冷血动物，可以随时杀死退出不干的同伴，没有这回事的。
德武的眼虽然照样闭着，可眼球还是震动了一下。这倒是过去没有听说过的。
我觉着像你这样的情况可以只干一次，然后就申明不干了。这一次干过，你眼下遇到的困境过去了，收入也有了，你就可以仍旧过自己退休的生活。在潘总这边呢，他达到了目的，不会再去打扰你。在部队那边呢，根本没人知道你做了什么，雁过无影啊。这有什么不好的呢？干嘛要钻牛角尖呢？让事情僵在这儿。
德武心轻微的一动，但立即又意识到，这是一个高明的劝降者。他刚想说句什么，不妨耳朵突然被方韵柔软的嘴唇一碰，跟着他听到他那压得极低的声音滑进了耳道。
听着，这屋里的任何声音都会被录下。我唯一能帮你的是提醒你，他们为控制你付出如此大的努力，绝不会空手而归的。你不能让他们失望，他们杀人从不眨眼。你要想保全你们全家的性命，起码也要给他们少量的情报。
德武身子一颤，这个方玉是真的想帮我，还是想着法子来劝降呢？他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方韵就又回复到原来的声调说，
孔大哥，该说的我都说了， 你仔细想想，究竟怎么做对你对你的家庭好。我真的希望你能站到我们这边，成为我的同伴和朋友。
说罢这些，他就转身出去了。他刚出门，潘金莹便又进来笑道：方小姐比我善于表达，想孔先生一定听明白我们的意思了。我们其实与你无冤无仇，我们的关系所以变成今天这样，只是因为你曾经是一个优秀的作战局长，掌控了一些我们想知道的信息。这些信息对你自己也毫无用处，可对我们却可以拿来卖一笔钱，并实现我们的心愿。你实在犯不着为这些对你自己无用的信息让自己的利益和家人的生命受损。好了，该说的我们都说了，接下来你再想想吧。我坐在这儿看电视，静等着你思考的结果。
德武不愿意再和他说什么，把眼睛再一次闭上了。天黑了，潘金莹拉开电灯的声响惊得德武睁开了眼睛。由窗户望出去，附近的高楼都已是灯火通明，不知道什么地方的电视正播送着北京市的新闻节目，看来已经是晚上6:30钟了。往常这个时候，他一边照顾着潘金莹，一边看着新闻，没想到今天是在潘金莹的监视下苦想着人生的选择。这真像那个B族编剧编出的戏呀，在国家的心脏北京，在我的部队驻地附近，一个堂堂的正师职干部竟陷得如此境地，这可真是一种讽刺啊。可这怨谁呢？还不是怨你自己眼瞎了吗？怨你自己好坏不变吗？怨你想沾别人的光吗？他扭眼去看潘金莹，发现他正紧张地盯着室内的电视屏幕。他顺着他的目光去看屏幕，发现那屏幕上显示的是由楼梯口过来直到这套房子门口的走廊，走廊上卧着的一只猫也看得清清楚楚，看来他们是安了监控镜头的。潘金满给自己规定的最后时刻是晚上8:30，还有2个小时就要到了，怎么办？顶到底，他们真会对自己和樊姨孔醒下毒手吗？大概会。方韵刚才的那句话是在提醒自己，还是变着法子恐吓自己？潘金满既然敢对自己翻脸不认人，他还会对樊姨和孔醒仁慈，不能存侥幸之心，要想到最坏的结果，那就答应他们。可那些情报都是国家的核心机密，告诉了他们，自己就是叛军叛国，就会使军队和国家蒙受不可估量的损失，自己就成了一个事实上的间谍和罪人，怎么办呢？刚才方韵说过一句话，你起码也要给他少量情报。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是警告我必须给潘金满提供情报，是提醒我可以给他少量的情报。他这句话是出于好心，还是包藏祸心？如果我给潘金满假情报呢？他能辨别出来吗？他不可能知道我们核武部队的真实情况，他怎么可以判断出我给的是真情报还是假情报呢？我可以编一套，对，编一套骗骗他。待他发现上当时，我可能已经把樊姨和孔醒救出来了。他为自己想出的这个主意而激动起来，于是急忙转头说道：
金莹，我要见金满。
想好了？潘金莹笑着走近他，把一杯果汁递到他手上，
同时按下了手上的一个什么东西，潘金满随即由隔壁走了进来。潘金满胸有成竹地坐在德武对面。孔大哥想有什么话给我说？给你思考的时间可是所剩不多了。
你要的东西我可以给你。
这就对了，我始终相信你会做出最正确的选择，我始终相信我们会成为同伴和同事的。再说你知道那些东西也就眼下还有点价值，过几十年之后啊，你想给我说我还不喜欢听呢。
但我不可能一次全说给你。
什么意思？
我担心一次说完之后你会杀人灭口。
你把我们看成凶神恶煞，这很遗憾。这是你看有关间谍的电影和电视剧太多的缘故。其实我们也是人啊，不会做过分的事。不过我理解你的担心，你想怎么办？
我想分五次把你想要的内容都告诉你。在我第一步内容告诉你之后，你应该把我的妻子和女儿送到墨尔本机场大厅，待他们和我通话之后，我才能告诉你们第二部分内容。
潘金满凝神想了几分钟，然后开口道：你提的这个要求很过分啊。
和我打交道的人一般很少敢提这样的要求。当然站在你的角度考虑问题好像也有道理。这样吧，我破例一回同意你的要求。不过我也要提出我的条件，你第一次告诉我的内容必须由我来决定，也就是说由我来问你来回答。
行，那我们就开始吧。我可以问啦。德武的心里紧张地猜测着他会先问哪方面的内容。
问吧，武器的储备基地或储备库共有几个？
你是指全部？德武没想到他会先问这个，在心里飞快地思考着应该编一个多大的数字才能使他相信。
当然，我问的你是共有几个？
德武决定给出假的答案。
七个。
你肯定就这么多？
你说过你相信我的记忆力，再说一个作战局长如果连这个都记不住，他根本算不上称职。
那他们分别位于什么地方？
德武说得很流利，他估计越流利越会使对方相信是真的。四川一个，甘肃一个，青海一个，山西一个，陕西一个，河南一个，贵州一个，每一个中远程弹道导弹发射单位都有一个核弹储备库。
我问的是集中储放核弹的地方，由你们998部队直接管辖控制的。
德武感到自己的心又被狠狠地刺了一下，他忍住了气，平静地说：这是我告诉你的第一部分情报。
太少了吧？
只要你一步一步兑现了你的承诺，我最终把你想要的所有情报都告诉你。
好吧，让我先核对一下，然后我就下令他们送樊姨和孔醒去墨尔本机场。
德武心紧了一下，他去哪儿核对？他还能核对？这个杂种还有核对的手段和本领？那么说，我是真的小看他了。
潘金满起身去了另一个房间，